不令众生忘其过罪故、啊、不要让人家这个毁谤、啊、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了，我以前因为我是做建筑的啊，有我学了佛啦，有一天有个工头刚好了做工的工头，他送了一对鸡，活鸡，过年的时候送了一对活鸡歪了啊，给刚给我啊，送来我家说这是哦土鸡的啊，这个都还没有啊，都还没有，还这个是给暖了最好的啊，这个顶部是最好的。哎呀，我学了佛了，送了一个土鸡，一对土鸡，我这头都痛起来了。可是人家好意啊，很好意啊，我也只能说啊，谢谢谢谢谢谢谢人家好意啊，啊，那收下了以后，我就头很痛，我就拿去放生，人家在笑我，放生不是被狗吃掉了，你等于把它放死了，啊，那拿到哪里去呢？我说拿去动物园，那动物园更高兴，他丢给老虎吃，对不对？哎呦，是伤透脑筋。后来呢，我对不对？我就想，哎呀，啊对呀、啊，我拿到寺院去，我就找到那个山边的寺院，我就拿到那个寺院去啊，里面啊那比丘尼啊，我说师父啊，这人家送给我的，是活的啊，那么活宝哎，对不对？我实在是没办法，请你师父，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养啊？那这个养这个，让他们两只啊终老，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那这一切这个饲料都我出啊，我供养。那师傅很为难的，他说：“哎呀，居士啊，如果你是一只兔子，哈、啊，或者是一只什么东西，我可以养啊，我就帮你收下来养啊。但是你是一对鸡呀、啊，我不能帮你养。”我说：“为什么？”他说：“人家会造口业，然后那两个出给人家起鸡，那个是要准备这样，对不对？是不是？你看那个寺院的出家人在养鸡，哎，可能是这样，晚上在这样，所以人家会造口业呀、啊。所以，哎呀，我一想，对呀、啊，所以最后没有办法，我就是在拜托我住乡下的亲戚，我说这两只鸡是很好，你们要把它养，把它养好，你就让它生蛋就好哦，你们不要杀了它啊，啊，这样为了那两只鸡哦。”我真的是让我头痛了那好几天啊，所以我是举这个例子，你看那个出家人他有智慧啊，他怕众生造口业，他说兔子啦、猫啊、狗人他不会讲话啊，那鸡人家就会讲话了，这就是当负鸡险不令众生忘其过罪故啊。啊，请继续看论文，云何修行忍门，所以应忍他人之恼，是恼心不怀抱，也当忍于力衰毁意嗔机苦乐等法故。那如何修行这忍辱，这第三项是忍辱啊。当然这个忍啊，大家都了解有三种忍，一种是生忍，一种法忍，一种是无生法忍。生忍我们一般都是指啊，这有情众生加诸在你身上的苦恼啊，像骂你啊、打你啊，啊，以刀杖来相加，你能够安住不动啊。像佛陀被割离网割截身体，啊，他不仅不会想要恼害这割离网，还想，哎呀，你这么愚痴啊！我将来成佛，我第一个就是想要度你啊。所以你看，那个割离网以后转世变成佛，第一个所度的乔尊如真泽。所以你看，佛为什么能够修得那么圆满的僧人呢？那就是有广大的慈悲心呐、啊，所以你人要修得好，一定要有慈悲心。所以人不是在那里人，要有包容，能够包容，像父母亲包容自己的小孩。所以父母亲说，小孩子再恶，只要他回头，哎呀，他还是自己的心肝宝贝、啊，所以要有这个慈悲心呢、啊。这是生人。那第二种法忍，就是对于这个天气的冷热饥寒。啊，病痛你能够安忍于心，啊，不会饥寒起盗心，然后呢，身体不舒服了，这脾气大得不得了，不会，啊，身体虽然有病痛，但是心是清净的，啊，虽然是有饥饿 寒热等苦恼，但是心是空的，心是清净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乏人。那无生乏人是照见五蕴皆空啊，所以无生乏人又叫做无生人。那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真正亲证这五蕴就是实相，这五蕴就是一心，空寂的一心的心体。他真正亲证这样的境界啊，我们现在只是了解，这样了解然后悟了，这个道理很贴实的印在你的心上，知道这事实是这样的。但是你从这里起观照啊，依这样来起观照，来修止观，最后你才能够证。而这个无生忍，就是指真正照见五蕴皆空，证得法界一心啊，一心实相的境界。那当然，你在任何境界中都不动心了，游戏人间呐，啊，世事无碍啊，没有障碍啊，这是无生忍。那当然，你要证得无生忍，你一定要透过有为的忍，最后你才能够入无为的忍，最后你才可以能够证无生法忍。所以在这讲云何修行忍门啊，怎么来修行这忍入门呢？所以应忍他人之恼啊，啊，要引他人之恼，所以不跟人家计较，不跟人家争夺啊，因为这样最容易破我执。所以为什么那个须菩提尊者是解空第一呢？他能够解空第一，因为他是证无争三昧，他绝不跟人家争，以事无争呢 啊以人没有争夺了。跟人家没有起争执啊，那我们要怎么修呢？我们一定是在我们周边的人物中下手啊，你自己的啊亲人，你自己的兄弟姐妹，你自己的朋友啊，从这里下手。你想到这个，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亲人啊，所以一个学佛人啊，夫妻绝对不会吵架的。如果是先生学佛，太太还没有学佛，太太跟你吵，你一定能够，哎呀，他还没有学佛嘛，我不要让他难过。你要有这样的包容心啊，你要有这样的慈悲心来化解。那如果是太太学佛，先生还没有学佛，你也一样，从你的亲人开始练习，你才可以推己及人，行诸一切众生，也能够忍着这个，不仅是人，一切的动物，这些你才能够安忍啊，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你看西方有个大哲学家，这苏格拉底是吧，他就很会忍他太太哦。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么大的大哲学啊？苏格拉底啊，他说因为我有个很凶的太太，他成就我，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他有一天他要出门，他太太在那后面吼，他也不理他，笑笑的，哦，我要出门了，再见再见了啊！他太太不理他，再骂他，他也笑笑的就走。他在一怒之下，拿了一脸盆的水往他头上一淋下来，啊！他说：“这天气变化多端呢，晴时多云，偶阵雨。”你看他成就了大哲学家，所以佛在《金刚经》里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啊，一切法得成于忍，你看，得成于忍。你要修行有成就，这个人是很重要的啊！你这个人能够安住，你布施、持戒、精进、禅定都能够成就。否则的话，你忍不住了，布施人那一赞叹了，心里起了高慢了，好了，我法二执增长了啊！那你把这六度转成十善业了啊！所以忍可以破我法二执啊！所以你看佛在金刚经里面六度里面啊，他比较详细说明的就是举这两样，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忍辱。所以布施波罗蜜即非布施波罗蜜，是名布施波罗蜜。前面讲三轮体空的布施，后面讲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可见这个忍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忍他人之恼，心不怀抱啊啊，不想不会报复啊啊！也当忍于力衰、毁誉、嗔机、苦乐等法故啊！啊，所以要忍于利，就是呢，得到利益了啊， 事业很成功发达了，做官啊节节高升了，得到利益了，衰就什么失利了，变成衰弱了，失败了，衰弱了，那毁就是人家毁谤你啊，说你的坏话毁谤你啊，义是称赞你啊，不，义是什么？有名义的啊，有了名义的，你到哪里啊，人家选你当什么会长、理事长啊，你到什么团体，人家都把你高高的推举在上了啊，到哪里，人家身上马上给你绑一朵花啊，麦克风马上交给你，请你为大家讲讲话，你看最有殊胜的荣誉啊，所以誉称是称赞你、赞叹你。那讥是这个是不好了，讥笑你啊，说你的坏话 啊。那苦乐就是我们五种受的两种，苦乐忧喜舍，这啊苦乐是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的，身上病痛感受到苦啊，身上吃饱了穿暖了没有障碍，身上感受到乐啊，所以我们讲这苦乐忧喜，苦乐一般都是从我们身上的感受，忧喜是从你心里的感觉，其实苦乐忧喜还是离不了心的，但是我们一般都是这么讲。那舍就是苦乐忧喜皆离的那个不苦不乐不忧不喜的那种中庸的状态啊，我们称之舍受啊。那这个这里面所讲的利衰毁誉嗔讥苦乐，这是八风，我们讲了八风吹不动啊，这不容易啊。以前苏东坡有个公案，他有一天他坐禅，他突然觉得他自己哎呀功夫不错啊，所以他就做了一首偈子啊，这个稽首天中天呐 啊毫光照大千呐、啊、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呐、啊、哦，你看这首诗啊真的是非常的豪迈啊，所以他就叫他的书童把他送到对岸给这个金山禅师啊，那个金山寺那位禅师啊，佛印禅师金山寺的佛印禅师就在上面写了一只屁啊，交给那个书童拿回去，嚯，他一看这个屁子受不了了，马上啊坐船到金山寺找佛印禅师理论，太瞧不起人了嘛，然后问他这个佛印禅师呢，他说在禅房，哎，那个在哪里啊，带我去，那个沙弥 啊就带着他到了禅房，禅房关着，外面写了一副对联，八风吹不动一屁就打过江了，对不对？你说对不对？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哎、他一看了、啊、哎呀脸红耳赤，糟糕了，早就被佛印禅师看穿了，你的境界是这样，少来了，什么八风吹不动，对不对？然后他说哎，不要告诉佛印禅师我来过了啊，假装说我没有来，赶快跑掉了。你看，所以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这是八风吹不动，所以你真正能够做到这八风吹不动啊，再加上大圣般若经典的熏习，你就离开悟也不远了。我讲开悟不远的是离正悟 啊不是像解悟，这个离正悟也不远啊，所以这个忍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继续请看论文，云何修行进门啊，这个进门是精进门，所以移诸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坚强远离怯弱，当念过去久远以来虚受一切身心大苦，无有利益，是故因勤修诸功德，自利利他，速离众苦。复次，若人虽修行信心，已从先世来多有重罪恶业障故，为邪魔诸鬼之所扰乱，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或为病苦所挠， 有如是等众多障碍，是故应当勇猛精勤，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劝请随喜回向菩提，常不休会，得免诸障，善根增长故。那这第四项是讲精进门，要用功精进，所以一诸善事心不懈怠。这里善事指的就是我们讲的五圣佛法、五戒十善、三十七道品、六度万行、十二因缘，这都是诸善事，就是精勤于菩提道上的啊。但是佛法虽然讲这五圣佛法，但是真正佛要我们是要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所以人天成是方便中的方便啊，没有办法嘛，你还落着于这些我们世间的无欲相，但是最起码让你不要堕三恶道啊，保住人生可以继续修行嘛啊。所以人天成是方便之方便，那声闻缘觉啊，菩萨是方便法，他目的什么？是为了益佛圣，是叫你成就无上道的。所以二圣人啊，先叫你处理三界生死烦恼，跟你讲成佛三大阿僧祇劫啊，那实在是太遥远的事情了，心生退去。所以跟你讲先啊，处理三界正涅槃，然后等你证到这个境界，叫你回小向大啊，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最后证无上菩提果啊。所以在这里所讲一诸善事，就是指这一切修行的善法，心不懈怠啊，那立志坚强，远离怯弱啊，立志要坚强，远离怯弱，当念过去久远以来吸收一切身心的大苦啊，无有利益啊，生死轮回啊，生死无常，无常迅速啊，这一气不来，不晓得就到哪里去啊。所以啊，我们时时要懂得关心呢、关我们自己的心念呢、这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以前啊，我曾经在基隆净宗学会那一边，我跟他们讲念佛学佛啊，学佛念佛生活这三样，在这个我们懂得了学佛了，那怎么学？怎么修行？叫念佛，念佛就是修行，真的念佛就是修行。那念佛为什么就是修行呢？它通，它有广狭二义啊，它有广义的念佛、跟净土法门的念佛、广义的念佛，念就是精心呐、佛就是觉啊，你要觉悟你现在这个心呐、所以你看看，如果你心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嫉妒障碍、看不得人好，那你这个心是迷，不是觉悟啊！你要赶快把它改过来啊！如果是嗔恚的，要变成慈悲的；贪的，要变成舍，能够舍啊！如果是嫉妒障碍，要懂得随喜功德，要把这一念心转过来，那才叫觉悟精心呐、所以精心是十恶的，要把它转成十善；精心是八邪的，要把它转成八正。所以你看，这第一个觉悟的精心，是人天圣佛法啊。那因为你还是希望得来世福报嘛，你这样的境界还要再提升。为什么？了解我们的世间苦啊，这世间太苦啦。现在为什么在这里所讲的吸受一切身心大苦，无有利益，故因精勤修诸功德，自利利他，速离众苦。你看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苦啊，这苦集灭道，苦地啊，是真苦的啊。哪一天如果要叫我们讲说你觉得什么是苦，我们真的还要想一想。对啊，没有错啊，早上八点钟，在冬天这个3.5度的时候，摄氏3.5度，8点多要起来上班，起床好苦哦。 吃这个苦干，对不对？你想不出苦啊，啊，吃太饱了，肚子胀得不得了，好苦啊，对不对？啊，你感受的是这个苦啊，有没有感受到生老病死苦，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你不会感觉啊，你天天在那里烦恼，觉得习惯了，我在那恨这个恨那个，不会觉得恨在苦啊，恨本身就在苦啊。真的，比如说你气这件事情，恨这件事情，报复这件事情，心里真的埋怨这件事情，当下就在受苦了。所以因果同时，当下就在受苦了。你这个苦累积到最后还要是受报啊，真是倒，真是倒霉。因为什么？引力把你牵引到三恶道啊。啊，所以真的，三界无安宅，这个苦地啊，我们是一个入道的要门呐、啊。真的，从这样的苦地欲求出离。然后慢慢慢慢心，你才会舍离这五欲了。到了你慢慢舍离五欲了，这些境界不再绑住你了啊！人间的是非恩怨情仇对你已经不产生干扰了，那时候你才有乐才跑出来啊！你是不以万法为理，那种解脱清安才会从你心里感受出来啊！所以学习后啊，苦地是很重要的。除非你是过来人、再来人，你已经证果了，没话说。如果说我们一般的修行，一定要知道这个苦，世间生死轮回苦，啊，生老病死这八苦无量苦，你才会精进行道啊。所以我前面讲的人天圣佛法，你还要提升，知道这世间真苦，我要远离出离。所以啊，要知道这个身子是不净物，我要利用这个身子来修菩提。啊，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修八正道，修四正勤，就远离心。这一种的觉悟精心，就是声闻圣的。所以，当你迷恋世间，哎，迷恋五欲六尘，给你，这是生死的主因，碰不得。我就要，哈，吃得饱，穿得暖，有地方住，生活安稳，够了，哈，其他多余能力帮助别人。所以这个出离心，这个觉悟的精心，就是声闻圣。但是这样还不够，还要再提升。一想到，哎呀，这一切众生都是共有同源的，啊，都是过去的六亲眷属啊，都是自己的亲人。如果你悟一心，知道这有情无情同源种子，都是自己一心幻现出来的，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呐、啊。啊，就是我这一念心无尽的缘起之法，就是我自己的心体，像梦醒了以后，啊，所有梦境里面的一切有情无情，就是我自己的梦心体嘛。哪里有这个五音？只有这一心，一心是实，五音是假。啊，法界的一心，升起了大慈悲心，所以你不仅自己出苦，还要出离心，知道这世间苦，还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觉悟精进，觉悟什么？起心动念想利益自己的，放下来，我要有自己有好处的，放下来。所以起心动念都想到大家好，大家都能够得好处得受益，那就是菩萨的觉悟精进了。所以菩萨道不好修啊，菩萨戒不好修。你起心动念想利益自己就破戒了。这菩萨心起心动念都想帮助众生，你这样修到某一个因缘，窝佛二字当然破掉了。为什么？自私自利离了嘛，那种私心没有啦，啊，大公无私的心就现前了。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恍然见到，哎呀，一切万法没有缠缚啊，啊，自心是本来清净，是原无烦恼啊。是具无量功德，他一接触就明白，就有他无量无边的作用啊！不会说明白了就不动了，不会啊，无量无边的作用啊，能无住而生心呐、啊。你那个觉悟的精进就是一佛圣，所以前面那个觉悟精进是菩萨圣。那现在你突然顿悟，哎呀，自心一切万法本来无缠，没有缠缚你，原来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道。道在哪里？道就在你生活。所以为什么马祖道一禅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平常心就是道。你想想看呢、啊？啊，如果你用我们了解这世间是虚幻的， 是虚幻的啊，这是一心幻现的。你用幻现的来对峙，以为你是这些境界是真的，最后你心里还执着这些境界是幻现的，你没有见到，你见了幻，用了幻也是一个法执。所以我说啊，你还要用这实相法，再把这个幻也把它放下来，让实相现前，真幻不二啊，当下就是你一心的体用而已啊。所以你以幻来去执以境界为实，执以境界为实去了以后，你知道啊，这都是幻了，幻还要离开啊，还要把它离掉啊。所以直下会起这一念心的体用，那直下会起这一念心的体用，不增不减正自金刚啊，啊，那不增不减就平常心嘛，你没有给他加也没有给他减嘛。这平常心之道就是借着你修菩萨道的因缘聚会的时候一看，哎呀，道就在你日常生活，以前那么久你怎么见不到它，日常生活就是道啊，我们把这个大道转成了我们的人道而已，因为人道就有相对待，还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当一切法不再缠缚你了啊，因为你我执淡了，法执淡了，这一切境界不再缠缚你了，这个玄妙啊，不可思议的道，妙道就在你眼前现前了。这就是觉悟精心的佛道啊，一佛圣。所以你看这个觉悟精心就是念佛啊。那当然如果净土的念佛啊，我也举过了，有这个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还有实相念佛。前面三个是有相的，到了实相念佛就无相，无相念佛，实相念佛就无相。为什么无相念佛？那悟法身啊，悟这整个无印法念根身外气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阿弥陀佛法身，你的一举手阿弥陀佛法身，你讲话阿弥陀佛法身，处处都是阿弥陀佛法身，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法身，平等平等，中道现前，中观现前，通通是平等的、啊、你能够行平等中观差别，这实相念佛你一定要悟，没有悟你没有办法念，没有办法实相念佛，不是实相念佛还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实相念佛那是文字念佛啊。但是你可以以文字念佛证入实相念佛，可以到了你开悟的时候，入一心的时候，入你一心的时候。但是我们实相念佛，你先悟悟法界是阿弥陀佛藏身根身世界念根身外气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法，整个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法身啊。所以法界无声啊，它通通都是法身现，法身中的影像。所以你的一饮一着处事待人接物日常生活，通通是法身现，平等平等，一切法平等，这一切两端啊，一切相待，平等平等，这是实相念佛。所以你一心清净啊。所以在这里讲啊，是吧，这个一切身是故应当勤修之功德，自利利他，速离众苦。所以你看这里是先从苦地而入啊。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世间很好嘛，好，你修菩萨道其实是人天法，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菩萨道是缘舍声闻缘觉啊，缘声闻缘觉法，菩萨的六度，你看声闻是四谛啊，缘觉十二因缘呐、啊，菩萨的六度里面有持戒、精进、忍辱、禅定、般若，他当然舍四谛十二因缘法。那声闻缘觉法第一个就是要处理呀、啊，所以没有处理心是不行的。所以你如果落早这世间，天天在牵肠挂肚，挂碍着你的财富，挂碍着你的什么啦，挂碍着这个爱大的挂碍，你说你心？修菩萨道，你说你修出世间法，那完全是背道而驰啊！可以说你修人天佛法绝对正确。如果你真正修出世间法，他没有这些的，这要给你啊，算了，因缘来，随缘，因缘随这个因缘，他不会被这个外层这些色声香味触法财色名水是牵着鼻子跑，那是你有得失啊。 因为那个被这个五欲六尘牵的鼻子逃，那是三界生死的主因呢、啊。这苦地是很重要啊，知道苦了，然后修行到最后离没苦了，因为内心法喜充满，常常就是欢欢喜喜，笑口常开啊。所以由苦转成乐，如果你能够这样修行，到了由苦转成乐，你已经相应的了乐跟法相应了，对不对？你不用问说，哎呀，我念佛会不会求生极乐世界？你已经去向极乐世界，佛法里面就是讲缘起啊。你现在是那个境界，将来一念相应，就到那里去了。如果你是苦啊，是为什么这个得不到啊？那个变得害了，那个人很可恶啊，天天整我啊，天天怎么样苦啊苦啊，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你天天在苦，天天就是因为被境界把你缠得很苦，就恨这个埋怨那个，怕这个丢了，怕那个不见了，是因为这样苦。那你说要去净土？那是很难的、哦、你知道，因为你的苦是出自于你啊患得患失的苦啊，爱着这五欲六尘的苦啊，跟道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故应当勤修诸功德，自利利他，来去除我们这见思傲惑，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疏离众苦。复次，若人虽修行信心，已从先世来多有重罪恶业障故，为邪魔诸鬼之所扰乱。但是有的人呢、啊，要精进学佛，好了，有人出了问题了，啊，这冤亲债主啊，找上门来讨债了，啊，所以为邪魔诸鬼之。扰乱，有些人这样子，啊，那这个佛法可以来帮助你，啊，你自己一定要选择法门，每天精进用功，回向给他，啊，然后自己行善布德，回向给他，这绝对可以化解，三宝一定可以化解，然后忏悔自己的业障。所以如果我们是业障重，欠人家太多嘛，过去生欠人家太多嘛，那你现在你要处理三界，那当然业障会现前了。这个比喻很简单，这比喻很简单，我用世间的比喻说明，大家都晓得。比如说我住在这个，我住在好，我们住在杭州南路这里，那隔壁，那你在开那个七号商店，我们很熟啊。开那个里长在开那个小吃店，我们很熟。我天天去那里吃的很熟了。啊，记账，记了。啊，我欠了他10000多块了。我明天去，他还是给我赊账。啊，再帮我记账，哦，他要帮你记一笔。后天去再给他赊账，他也给我记一笔。为什么？我没有走啊，我住在这里呀、啊。那如果他知道我明天要搬走了，他晚上一定来给我要债。哎。当你被搬走，他10000多债赶快还了，对不对？因为我要搬走了嘛，他知道我要再去搬下去给他赊账了，他绝对不赊给你。哎，你钱账还没有还呢，赶快还了，你明天要搬了，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他知道我要搬走了，来跟我赊账，啊，不，来跟我要债，你欠我2万块不给我还不行，你非还不可。哎，那如果说有什么了不起嘛，才这2万块还就还嘛，好，现在就还，他已经跟你真的还，好，你这么神气，好，你已经欠了2个月，连利息加起来要还了2万2千块，对不对？利息算，因为你太神气了嘛，所以忏悔就讲，哎呀，真谢谢你啊，我们好邻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受你的照顾啊，真的非常感谢啊，啊，我们的好邻居，我虽然现在要搬了是不得已啦，对不对？所以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说我非搬不可啊。但我现在真的是没有钱了，真的没有钱了。那啊，以后有缘呐、啊，我会还你啊。那真的这么多年都少你照顾啊，哎呀，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我真的非常感激你多年的照顾。你看他会怎么样啊？我就这样了，你有多少就先还给我一点嘛。你说我现在只有500块嘛，500块嘛蒙提了，他就不会找你麻烦了，就这样。这忏悔很有力量，就是这样啊。 我错了嘛，我跟你忏悔道歉了，他就不会要到满了。如果你说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才多少钱啊？好，通通还我，有办法就现在通通还给我，那逼着你还。这世间法就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讲呢，所以有人重罪有恶业障故，为邪魔诸鬼之所扰乱。这个你学习佛法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怎样呢？一定要懂得受三规五戒，最少要这样子，早晚课一定要做啊，人家才有办法，才有能力来帮助你。如果有人要帮助你，人家也才有这个能力来帮助你。如果呢，你自己不受三规五戒破戒，任何人都帮不了你的忙啊！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学习我自己真正发起菩提心，以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回向给这冤亲债主，自己用功精进，是可以远离这些邪魔诸鬼的扰乱的。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好了，一学佛了，哎呀，这里有事，那里有事啊，特别忙。有的人呐、啊，一要学佛，生意通通来了；不学佛的时候啊，哎呀，没有生意；一学佛，祸看回笼来，叫你发财。其实这是害你的。那有的人呢，啊，要学佛要精进，出了事情了，跌倒啦，受伤啦，什么啦，往往这些事情。但是有的人他了解这个道理，他会忏悔，会突破，更相信三宝。那有的人就说我做拢无灵，我学佛就一大堆事情啊。在这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你要更相信三宝。所以真的三宝的威德不可思议啊！三宝有他善巧方便，他是大医王，真的要相信三宝的威德。所以净空老法师他从雪光老师的李炳南老师那里啊，跟着他学了很多年，然后他到了那灵济寺那边去出家，出家以后回到雪光老师那里，就是李炳南老师那里，李炳南老师就给净空法师一句话，他说你要记得啊，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记得哦。当净空法师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眼睛睁得好大，怕努力听一定有什么秘法或什么咒啊或什么了，结果是什么呢？你要信佛啊，还有大师手啊，这一句话谁不晓得？净空法师心里也是在想，我已经出家还叫我信佛，不容易啊，这两字啊。当你碰到顺逆境，顺境很信佛啊，哈，佛保佑你，看我学了佛以后，哇，什么都很好。你碰到逆境试试看啊，有的人碰到了逆境就求神求什么，信基督教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信心失掉了。所以一定要更坚信三宝，这个道理跟我们说得很清楚了。那后为病苦所恼，这也是一样啊，有如是等众多障碍啊，是故应当勇猛精勤，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啊，那是你有问题啊。我说没有不帮助你的三佛陀啊，佛大慈大悲啊，是你有问题啊。就好像我欠人家的债啊，那我不能说因为我学了佛债就不用还了啊，你还是要还啊。但是佛可以帮我们做真善缘啊，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帮我们做真善缘，帮我们化解。然后我欠人2万，最后人家好了，那就好了，还个2000块就好了。哎，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啊，这个啊，应当更勇猛精进，昼夜六时礼拜之佛，诚心忏悔，劝勤随喜，这是指护持三宝，护持正法啊，劝勤说法了，随喜功德了，这护持三宝啊， 来弘扬佛法，来回向菩提，常不修慧，得免诸障，善根诸增长故。所以用这样来突破，用精进来突破，而不是逃避。你突破这一关，以后的路就好走了，因为你把你的债还清了啊！你突破了这一关，你会感受到你的心清净了好多、哦。以前晚上睡觉会做噩梦，睡醒的时候心会悠悠，我准我准，很郁卒，没有事，明明没有事，心里就是不开朗，就是不欢喜。那就什么？有人在跟你要债嘛，你自然会有这样。每天都哎呀，怎么不怎么开朗，怎么回事呢？但是如果你精勤精进，透过这样以后，突然哎呀开朗起来了，早上起来心里没有事，开朗起来了，业障消除，没有再来缠缚你了。啊，这都是你要精进的去突破它。所以为了让大家相信这一点。我也常常举我自己的例子啊，我没有学佛以前啊，我是做建筑，那几年建筑经济建筑啊非常的兴盛啊，我赚了不少钱，所以日常生活中难免啊，二十几年前嘛，就做建筑难免就有一些不如法的事啊，啊，吃喝玩乐这个很难免啊，交际应酬都会有的。那我学习佛法，啊，遇到了净空法师，啊，我学习佛法，遇到净空法师，学习佛法以后，还没有遇到净空法师以前呢，我今天呢开始学佛，我就把这些习惯通通改了。所以你一定要先改，通通改了。所以我学佛入佛门是在我事业做的最兴盛的时候，我入佛门，事业做的最辉煌腾达的时候入佛门啊，然后啊开始去订铁牌啊，订那个南无阿弥陀佛的铁牌，印书全神颂，我从这里入手啊，然后遇到净空师父做录音带，做录影带，送美国，送各地，啊，从这样入手。后来跟净空法师成立了这个讲堂，配合老法师成立这个讲堂。我那时候开始真受尽了说不出的多苦，真的，啊，内外交逼啊，真的，内外交逼。我真的苦了三年，但我这一些会涉及到很多这个是是非非，所以我只是讲到这里，不再讲。真的那三年，哦，真的是很痛苦，我这样过了。然后后三年，哎，好一点了。然后最后那三年也更好一点了。透过了那个九年以后啊，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学外道，学仙宗的，他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你跟简先生说他恭喜啊，哎，恭喜什么？他跟我那个朋友说他这么多年来业障消了。哎，我说真的或是假的？但不管是真或是假，听了很高兴，对不对？那真的这么多年这样处这样处，那我知道当然是没有消了，我不晓得他的水准是怎么样，但是那前面真的苦，但是那个过程中我没有生病，也没有怎么样，就是精神上受了很多的这样的折磨，等于是消我的业障。然后这一些问题去了以后，心里开始开朗啊，九年以后十年以后心里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开朗，对于佛法就真正的不执著，一步一步的体会。所以我以前在讲缘觉经的时候，我曾经把我学习佛法这个体会的过程我都跟大家说明过了，到最后才体会到法界原来是自己一心嘛， 就是我们这一心三谛离嘛，无声，就是我们这一心幻现出来的，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啊。那我们眼前生活，吃饭要去工作，出门要坐车啊，有我们这种生活的习俗，我们会觉得这为什么这一心呢？这怎么是心呢？因为就是你这一心随过去的业变换出现在的生活方式而已嘛，它当体就是一心嘛。所以我常常用做梦来做比喻啊，啊，比如你整天就想着要啊要发财，要发财，要发财，好了，晚上做梦就做了发财了，跟钱打在一起了，跟钱混在一起了，那个梦出来了。所以因为你日有所思，夜就有所梦，你在梦境里面还是有生活，好，很逼真啊。如果你一天几天下来都在念佛学佛学法，晚上就梦得跟佛菩萨在一起，在净土世界极乐世界里面，为什么？你有那个业嘛，净业嘛，它现这个样子嘛。那我们过去的这一心，我们是什么？有贪嗔痴慢疑二见的，但还好还持五戒，所以他就依着一心无尽的缘起，缘起你眼前这个境界啊。所以真的我们今天会在一起啊，都是无尽的缘起，就我这一心无尽的缘起，我们眼前这一切诸法；你的一心无尽的缘起，我们这眼一切诸法。所以我们互相缘起啊，我们同共这一心啊，分不开的，真的就是这一念的决心幻现出来啊。从这样才体会到这个道理啊。那这道理我很清楚，我不用想，我就很清楚。清楚有什么好处呢？我修止观很容易，知道它是就是理，理就是是，因为不用想，不用干嘛呢？不用去想，因为它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底下就还讲到止观，在这里讲的止观，就是悟一心二门三大而行的止观。所以这个止观就顺真如门，顺真如在止观的，不是外道啊。外道不悟真如啊，他的止是以昧止身，他的观是以身止昧。不能胜真如法，就像佛在楞严经讲的，以生灭心为本因，你怎么逐都不会成幻。那你悟了这一心二门三大，你是顺真如法。止是什么呢？止中有观，观中有止，但是偏离止啊。他知道这境界是空的，是喜是空的，得不到的啊。所以是什么？空观啊。所以随顺空观来修止啊。所以是寂观之止啊，所以止观是并运的啊，所以这样才能悟入本质不生，今也不灭，不生不灭的寂照一心呐、啊。所以，我们碰到了我们本论所讲的这些障碍，你一定要相信三宝。一定要深信三宝，一心一意三宝，反正三宝。我今天碰到这种障碍，我是为处理三界生死烦恼，我一切相信你了，你就绝对可以突破，真的。因为那时候三宝一看，哈，你鬼也弄上过哇，他只好帮你担了，因为你已经完全相信他了嘛，对不对？啊，比如说一个人他完全相信你了，你好意思再对他怎么样，那只好拼了老命陪你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人都这个样子？你说对不对？那如果你说，哎呦，三宝，我心里记住啊，我自己还是想想办法吧。我看你，我也看不到你啊，是不是真的？你在那里起以后，你看那二力法门就没有办法发挥它最大的力量。所以三个力量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佛力，哈。还有你的愿力，不可思议。当我们业力不可思议现前了，你的愿力啊，我愿处理三界，我要追求无上菩提，加上佛力，这两个信心加进去，二比一，那个一绝对没有力量，绝对把它清除。所以大家一定要深信三宝。我学习二十几年佛法，最后我就是深信三宝。啊，所以我现在很勤的做早晚课，因为我深信三宝，得到这么一个好处，省掉好多麻烦了，真的，确实的。好， 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